乐清不禁一惊，浑身上下打了个寒颤。这沙罗奔真不是等闲之辈，这点子残兵还不许进寨，下寨的兵就更不用说了。想着，海兰察在旁骂道：“
老罗的老桑草，怎么言而无信呢？说好放我们的人进寨的呀！”
老桑措听不懂他的粗话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
回海军们的话，这3000人已经平安到这里，他们住寨南，我们住寨东，打与不打看谈判结果的。”
沙罗奔摆了摆手，冷峻地说道：“
海军们，我佩服你的勇敢，在刷经寺东亲眼见你在重围中砍伤我20多弟兄，我们藏人佩服这样的英雄。何谈不成要打，我必放你一条生路。讷中堂，你现在连下寨在内只有不到7000兵，能打仗的不到4000，我可以实言相告，我军总兵力3万，这里就有2万，一声令下，下寨和松冈今夜就可到我手。我的传令用号角，不知比你快多少，侥幸逃出来，谁能出这大草地？我劝你还是好好谈，给伯格达汗留点情面的好。”
讷亲听得十二分绝望，吞下一口苦水，尽力保持着冷静，缓缓说道：“
既然无意与朝廷为敌，谈也无妨。好，我现在就听听你的章程。”
沙罗奔胸有成竹说道：“
这才对了，我喜欢爽快。第一，西路军退回贵州，南路军退回广西，之后北路军您这一路我礼送回四川。第二，朝廷不得追究我抗拒征剿之罪。第三，派员区划金川我管辖范围，以防再次冲突。我方可以答应仍旧听受四川巡抚政令节制，每年照常完粮纳贡，上表称臣，归还战俘掩埋死者，派员赴阙谢罪请封，礼送大人离境，我亲自设酒相送。就是这些。”
讷亲听听，没有一条没有道理，也没有一条自己善能做主的，咯咯一笑说道：“
我要是不答应呢？哼，那你就只能长留在这里，有我供应。”
沙罗奔也是一笑：“
不管哪路兵敢妄入金川，或者想突围，大人和张军们只有玉碎在此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
至于以后，那要看天意。我只是个宣慰使，比不上朝廷一个县州官大，和大人同归于尽也没什么不值得。以今夜为限，大人不谈，明日我或许提出更苛刻的条件。”
讷亲思量着，知道这人言出必行，沉默一会儿说道：“
可以谈。你明天派能做主的人进来说话，不过我带这些兵要跟我进寨，可以放行。”
沙罗奔说完一掉身子便去了。讷清当即催马进寨，只见腾空了的大粮库里挤挤挨挨住的都是兵，粮库外边也临时搭了草棚毡帐，无数破衣烂衫的兵士或蹲或站，没头没脸地往嘴里扒饭。 见他和赵慧、海兰察一行进来，只让条路，连个行礼的都没有。讷亲无心计较，只见吴兄红过来，忙问道：“
大帅呢？在两口帐房，游击以上便右，还有21个都在议事厅集合，等着讷相。我先见见广嗣，要不稍歇息一下，吃过饭洗漱过再。”不要。
讷亲头也不回，边走边说：“
赵慧和海兰察休息一下，然后到议事厅，今晚要会议军政。”
说着和吴雄红一道去了帐房。张广嗣颓坐在东壁一张安乐椅上，凌乱不堪的屋子只有两营，破帐本子、散了珠的算盘子儿、瓦砚、烂笔头都丢在地下，一片狼藉不堪。张广嗣的身躯仿佛缩得很小，两只枯瘦的手支着膝，头深埋在臂间，一头蓬乱的苍发都在丝丝颤抖，完全是个垮掉的人。听着有人进来，他连动都没动。
平侯公。
讷亲小心地走到他跟前，轻声叫道。见他不应，讷亲叹息一声说：“
大家心情一样。现在我不怨你，你也不要怨我。从军政两头都要有个计较，还要向朝廷有个交代。”
张广嗣抬起了头，脸色苍白的，向月光下的窗户指，仿佛不认识讷亲似的，用呆滞的目光盯着他，许久才说：“
军师，军师还有什么意的？你和我都是罪人，等朝廷来索拿就是了。”
讷亲看了吴兄红一眼说：“
吴师爷，把门关上，你到外面守着，不要人打扰。”
回坐了旁边又一个安乐椅，隔机侧身说道：“
这一仗是失利了，北路军已经瘫痪，这我知道，但军事的事我想了许久，并不是毫无指望。假如西南两路推进金川，我们能固守，沙罗奔依旧难逃厄运。现在最难的是将令传不过去，金川并没有多少藏兵，他的老巢要被倒，历时这战局就要翻转过来。”
张广嗣叹道：“
哎，这我想到了，沙罗奔恐怕也想到了，所以才放我到松冈。这真是个人物啊，你该思量，绕到成都，再到川西南传这个将令，就是没有阻拦，也得1个月呀。这两路军知道我们被困，敢不敢来救呢？他们要是所想，四川藩库供应不供应呢？别看这些武官呐，扯皮的本领大着呢。”
讷亲点点头说：“
四川藩台金辉是我的门生，我垮了他也要失势的，不能不勉力成全。1个月就1个月，让宋良来的民夫悄悄逮出将令，由金辉发过去。总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嘛。”
张广嗣说：“
哎，沙罗奔难对付，更难的是无法向圣上交代呀，天威不测呀。”
讷亲缓缓站起身来，萤火虫一样的豆油灯悠悠地照着他颀长的身子， 他深深地思索着，踱着方步，眼神暗的，像深不见底的古井。良久说道：“
我今失陷刷经寺，可以请罪。北军占领下寨，可以报功。只要最后打赢，仍旧是无罪有功。这要看这文章怎么写了。”
张广嗣眼中放出光来。须臾又说：“
怎么写？海兰察和赵慧恐怕不肯替你我瞒着吧。”
乐清咬咬牙，硬着心肠说道：“
沙经寺被困，海兰察救援不力，是沙罗奔佯攻得逞，赵慧是随众军行动的护军将领，不能预防敌人偷袭，致使我军伤亡惨重，都是可杀之罪。”
在外面守封的吴雄红听他二人计议怎样恩将仇报、杀人灭口，浑身汗毛直炸，一阵一阵战栗。他跟张广嗣多年，张广嗣刚愎跋扈是有的，但待下罚重赏也重，坏心术的事儿不多见。这个讷亲冷峭寡言，但素来温文尔雅，待下礼遇丝毫不苟，怎想到事到极处，两个人都如此的阴险狠毒。吴雄红恐惧的不能自持，屋里讷亲轻咳一声，竟吓得他一阵哆嗦。正恐惧间，却听张广嗣说：“
吴老夫子进来商量一下写折子的事。”
天近五谷时，一个黑影倏地闪进了赵慧、海兰察合住的帐篷，轻微的粘帘响动立即惊动了二人。几乎同时，海兰察和赵慧都睁开了眼，不言声，四目炯炯盯着来人动作。黑影进来，在门口站了一下，似乎在适应帐里的黑暗，接着便蹑手蹑脚向两个板床中间的茶几走去，摸索着端起杯子，稀稀嗦嗦地向下塞了一件什么东西。海兰察见他要走，呼的一声坐起来，双手钳子一般握住那人手臂，低喝一声：“
什么人？奶奶的，敢打我的主意！别动手！我是吴雄红，吴什么玩意儿？老子不认得，就是吴师爷。”
赵慧一下子晃亮了火折子，海兰察也丢开了手，都愣了神儿，看着几乎被海兰察吓瘫了的师爷。海兰察平日和他挺熟人的，不禁笑道：“
你呀，这么鬼鬼祟祟的，还是个读书人，我还以为是哪个恶兵进来摸索牛肉来吃呢。”
吴雄红的脸兀自煞白，用嘴努努茶几儿。赵慧走过去，从茶杯下抽出一张纸，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八个字：“恩将报以仇，速作计。”赵慧便问：“
左手写的什么玩意儿？”
海兰察见赵慧变了颜色，接过他手中的纸条，只看了一眼，心里已轰的一声，立刻避避几跳，遂急着问道：“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吴雄红不敢久待，只见要紧的说了个约略，又要过纸条，在灯上燃着，看着他烧尽，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眼光看着呆若木鸡的赵慧和海兰察，说道：“
我得赶紧走，你们好自为之，信不信由你们。”
说着一闪 便出了帐。赵慧和海兰察木雕泥塑般的站着，许久才像做了一场噩梦醒来，转脸四目一对，都是火花一闪。二人都是天赋极高的人，顷刻间便意识到自己命在须臾之间。
怪不得夜里不知君务，讷亲一句都不提你我，也不检讨刷经寺之败。
赵慧凄冷的一笑，
原来要拿我二人开刀。
海兰察咬着嘴唇，紧张地思量着说，
他现在还不能动我们，松冈的兵都是我们带出来的，出死力救他们，兵士们都知道，他怕哗变。
赵慧点点头，他已经恢复了镇静，闷声说道，
我们现在不能逃，那样他就更有口实了，这里形势凶险，他不敢动我们，一旦沙罗本兵退，他就要下手了。我们现在不是没差事吗？天亮和那个桑措会谈，我们两个要个差事，管刷经寺到松冈这段路和藏兵交接粮食的事，这样我们行动的手脚就放开了，在刷经寺寻套路比这里要容易得多呀。
海兰察手捏下巴，沉吟着说，
光我们两个逃不行，我有十几个弟兄都在大粮库当分库左领呢，要让他们知道点影子，到时候策应一下，万一不成也有人报告朝廷。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，他们就这样报我们的救命之恩。
赵慧佩服地看一眼永远带着志气的海兰察，在与兵士交往这一条上，他确实自知不如。海兰察做到副将衔，什么马夫、火头、少武长之类的狐朋狗友还有一大帮，和兵士们一块吃偷来的狗肉。他秉性严重，不苟言笑，临急时才晓得几名狗道之辈也大有用处。赵慧心里嗟叹着回答海兰察说，
大理大海面前没有情理仁义可言，他们的身家性命功名利禄，比我们的命要紧要的多。
讷亲和张广嗣的报捷奏折递到北京，恰是五月端午。当时的军机处直差的是文学殿大学士、刑部尚书刘统勋。一见是报捷的奏章，粗粗浏览一遍，便起身进往永香口，却见养心殿廊下伺候的太监王耻抱着一堆东西出来，就问道，
皇上这会子在养心殿还是在乾清宫？
啊，万岁爷和娘娘刚刚启动銮驾，先祭天坛，再到仙农坛祭羹，午时才得回来呢。
乾隆身边13个大太监，贴身的5个，补孝、补义、补礼、补智和补信，在内殿伺候起居。外郎8个，王孝、王悌、王忠、王信、王礼、王义、王廉、王耻，专管内外奔走，随行传呼一应事务。这位王耻排在最末，却因伶俐解人、言语乖巧、上下殷勤、奉迎周到，倒最得乾隆任用。
当下王耻答着刘统勋的话，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，又道，
主子和主子娘娘惦记着当值的军机大臣，说过端阳节的算不小的节气，既不能回家，就赏得米粽、蒸糕、雄黄酒、纸竹酒糟。主子娘娘听说是您刘延清大人当值，说您素来心脾不受用， 又要添了苏和香酒，加赐一碟子供点，怕着米粽您刻画不了，还有槟榔包儿、麝香袋、紫金活络丹，就赏了这一大包叫我送过来。哦，我的爷，张老相公当了40年宰相，也没有这个体面呐。